它是上帝就是诗人啊对上帝的一个颂赞啊，就是他颂赞了上帝对子民这无限的怜悯啊，也就举了很多的例子，说上帝怎么样啊透过这个神迹奇事啊来表达啊对他子民的爱啊。连第二段呢，就你下一次看的哈，连诗人就开始诉苦了。他就说上帝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啊就对待他们的列祖那样对待他们了啊，因为他们受各样的这个残酷的这个迫害啊，这个是我们没有读到的啊，下次我们会读的。到了第三段呢，那诗人就会宣称了虽然在这样的一个迫害的当中他还是宣告他要忠于上帝的律法意思说他们不是因为做坏事而被上帝就是管教还是怎么样他说在这些苦难的当中呢他们当然是有悔改但是他们没有就是完梗的去行上帝不许悦的，反而他们忠忠实实的遵守了就是上帝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同时呢他们遭报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就是当然人都有错但是他不是他们好像拜偶像什么他是说因为他们坚定这个纯正的敬拜，就是他们不妥协就是不敬拜其他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受苦了所以他最终呢，这个诗篇的最后就诗人就祈求上帝不要忘记他百姓遭受的这些不公义的对待。 OK， 好了，你可能读起来你就在想了哪一件事情什么时候，因为我们一向都习惯就是以色列人被上帝惩罚就是他们做坏事嘛要么就是他们拜偶像不然他们就是与外邦结盟这些事。这里诗篇说没有他没有这样做你们如果手头上有圣经你翻你也看得出的第九节第十节你看他说没有这样做。所以呢，第一我们知道这个诗篇不是大卫的诗篇，因为你如果看那个开头他不是大卫写的，这是第一个了，所以他不是在大卫的年代。连他在什么年代呢？很可能这个是解经说的解经家说很可能是在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个期间有某位诗人在外邦他以百姓的这个名义就写了这个诉苦的一个祷告当然是向上帝的一个祷告，也就被记载下来古代他们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们写诗虽然不是真的是我们今天唱歌的那种歌那种诗歌写诗呢其实是让人可以容易的背起来以致他们可以用这些诗来祷告所以你知道诗篇很多诗篇呢其实不是用来唱的，是祷告所以大卫写的其实都是他的祷告文来的因为他写的优美写的又可能又容易记人不仅可以用配音乐但就算不配音乐呢人也就是当时人也就很容易把它就是背诵下来，也很容易把它传递给他们的后人。所以这个诗篇很可能就是那些被掳出去的犹太人他们悔改了犹大人悔改了他们就写了这个诗篇，让他们的后代可以不断的用这个诗来祷告。OK， 那如果你说是这个年代，就有一点就合乎了，因为的确，第一批人被掳到巴比伦，的确是他们拜偶像嘛但是里头有近前的人，这些近前人好像但以理刚才我们读的他们其实也受苦，因为他们不肯拜尼布加尼撒的神像就被丢到火炉去，当然上帝保守他们没有被烧死他们还可以平安出来但尼里因为就是向上帝祷告被丢到狮子坑其实这个例子就发生了就是他们受的这些苦难不是因为他们行恶，乃是因为他们坚持敬拜独一的上帝。 OK， 所以他就祈求上帝像过往一样，那怎么样帮助他们的祖先啊，来帮助他。OK， 好了，但如果今天我们看这个诗篇，你说哦，它是过去的，如果你这样讲呢，那你又要注意另外一个地方了，就是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六节，保罗就用了这个诗篇的一句话。OK， 当保罗用这句话的时候呢，保罗没有说啊，这个诗篇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描述。保罗用诗篇，在就是这个诗篇的一句话来讲每一个时代的教会。换句话说呢，虽然当时的确是以色列人受苦了在巴比伦期间他们受苦，但是上帝的意思透过保罗圣灵感动他，是以这个做一个例子来提醒世世代代的教会，因为基督徒被命定也是要遭受同样的磨练。 OK， 虽然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得胜了我们说不可想象主耶稣已经胜过魔鬼了魔鬼还可以欺负教会，不可想象为什么不可想象因为我们嘛，不是，如果说撒旦欺负教会不是上帝的问题是我们因为我们还喜欢做撒旦的事我们给恶者留地步嘛。所以基督完成了他的救赎，但是基督的救恩不是让我们今世的信徒在肉身上在这个地上享安息的这个地上是我们要学习就是征战的地方，是我们要操练得胜的地方。所以基督的救恩呢，其实是让我们在十字架的这个磨练之中能够得胜，而不是让我们就直接就什么都不做那个真正的安息呢，是要等到主耶稣这个完全的国度降临，那时我们就进入永恒的安息。 OK， 所以有了新约，圣灵透过保罗就用了这段经文来警戒当时初期的教会，也同时也对待每一个教会讲话所以我们其实不仅只是属于现代某一个年代的一个教会基督徒，其实我们都被算为是新约的教会。所以我们是在同一个年代，我们也是在等候同一件事情，就是从耶稣升天那一天开始一直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总之有一天耶稣要回来了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一个代而已。什么叫一个代呢？就是我们都在等一件事可能一两千年在里面了但是我们都被看为是一代而已。 没有别的事了之前的人是在等弥赛亚道成肉身我们已经不等了，因为来了，现在我们等的是最后一件事，所以发生的事情是共有的，因为是一代嘛，知道吗？所以你看圣经，其实我早上也说了就是我们都在里面你的不管你什么人工智能到太空去住什么都好，我们都还在圣经里面，因为圣经的最后一卷呢是我们美好的未来，是基督来临的日子。所以如果你要找答案，你要知道为什么，都在圣经里面。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答案，我们的你可以说所需要的安慰呢，都在圣经里面，好吗？好了，不多说了所以这个诗篇它分成三个所以今天我只是先解释第一段第一段是最容易讲的就是讲古代我们来看第一节了第一段他说我们再读一次说神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我们亲耳听见了，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他就说世人重述上帝以前怎么样就是向列祖彰显他的慈爱，特别强调就是这个世人他相信，虽然他没看见了，但是他相信这是真实的这很重要如果你听人家说主耶稣是道成肉身为你的罪死， 你听啊，但是其实你没有办法相信，因为你看见嘛，你后面连贯的啊，什么赦罪的恩典啊，天国的来临都跟你没有关系了。 OK， 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相信肯定不是因为看见，我们相信东西肯定不是因为我们证明，因为如果你要这样的话呢，你几乎就是定了自己灭亡的罪了，因为你不能啊，你不能叫耶稣从上十字架给你看，你也不能叫耶稣从坟墓出来啊，把手伸出来叫你摸，不会再发生了。那如果是这样，你就不用信了，对。所以人家说，如果真的是上帝是真的给我看，反正是你就好了，不用信算了。信心不只是凭眼见的，它有凭眼见的一个成分呢，但是信心更大，他可以相信那个眼睛看不见的。那你说当时在旧约的人他都可以啊，因为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啊发生在古代啊，就是这些出埃及的这些先祖啊。 OK， 连到了后期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已经过了好久了啊，你算算一下哈，可能也过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整一个六百多年啊，一个前面，所以可能说也差接近1000年了啊，1000年过去了，他还相信啊，他相信是同一位上帝 ，OK， 所以他才会这样子说嘛，然后他才会说啊，上帝，你过往对先祖是那么善良的，是那么慈爱的啊，今天呢啊，完全不一样了。他才能够做一个对比嘛。如果他也不相信以前的事情啊，都没有办法去比较啊。他后面的经文呢、啊，他向上帝来诉苦就没有理由了，那么他就是因为相信以前是真的，所以他才可以啊、那么迫切的祷告。OK， 所以说回来啊，上帝古时对以色列人的这些恩惠啊，是闻名啊遐迩，就是。传得很远的啊，传到外邦人的耳中啊，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迹，连迦南地的人都听见，而且都害怕，所以传得很远的。OK， 那这一批人虽然没有看见，但是他们对这一方面的认识呢，其实是基于啊，就是人的见证了、就是他们的先祖啊，这样一代一代这样传递下来。OK。而且不仅只是出埃及一件事啊，你看圣经啊、除了出埃及啊、在旷野也有许多许多的神迹啊，他们云柱火柱啊，上帝管教，上帝医治啊，各样各样啊，所以每一个时代啊，其实上帝为他子民做的各样的作为都一直不间断的、被传递，一直到他们现在。 OK， 所以诗人才可以这样祷告，如果他只有他懂，没人懂，这些事情啊，他都不用，不怎么说，他就不能代表百姓写这个祷告文了，对吧？除非他所讲的一切都是，犹太人所共知的，总之呢，这里一个重点啊，就是神已经很多次的向亚伯拉罕的子孙不单是第一代的，甚至到后面的。都显出了他一个明显的慈爱就是从埃及出来从没间断的赐恩惠给他们所以这个诗人就为这个过去上帝曾经的恩惠来做一个见证同时也是大家知道的。 OK， 好，第二节他就详细的解说然后我们一起来念第二节了。他说：“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却栽培了我们的列祖；你苦待列邦，却叫我们列祖发达。”诗人他这是一个比喻他说上帝亲手就赶出了外邦人能让亚伯拉罕的子孙儿女被栽种在这个迦南地的这个神迹就是他好像用种植种就是种树这个比喻就是迦南地长期有迦南的就是迦南人住就是古代的这些迦南人住在那里所以他们好像是一棵大树因为住了好久所以树根很深就是叶子很高很多这树枝很高 人突然之间呢，上帝好像把他们连根拔起，拔掉之后呢，就把以色列人做代替种在那里。所以他的这个用词呢，是好像农夫啊，就是他为了要更换啊，那土地是农夫的啊，的本来呢长期啊就有一些的其他的果树在那里啊生长，但农夫决定了啊，他要换，所以不管你长多大棵啊，他就可以一下就把你连根拔起，你就马上啊可以更换他自己心意的啊这种树木啊，他就种下去。所以他说其实当时他们可以这么顺利的进入迦南地呢，其实是上帝的一个神迹，因为一般上是不可能的啊，一般人根本迦南地的这些民族不是软弱的人啊，他们是可以打仗的啊，他们是有军队的啊，以色列人是没有的啊，但是因为上帝的心意嘛啊，所以他们就好像直接就被栽种下来在那里。连第二呢，不仅是被栽种，那如果你栽种了不管，那树也会死掉的哈。他说栽种完之后呢，这个诗人继续说，上帝使这个树长得很高大，就是使这个刚刚进来的以色列人哈，能够马上适应，而且繁衍增多很多很多，就好像一棵树啊，它的树根能够到很深的地下啊，它的树枝可以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啊，它可以在被栽种的地方能够马上稳固，能够茁壮，这也是神迹。所以它当然很多神迹的，但是它举了这个神迹啊。OK， 连他就说啊，上帝，你以前这样对待我们的祖宗啊，你行了这伟大的事。连换句话说啊，就是后面要讲的，如今并不是这样啊，因为如今他们被拔起来，被连根拔起，被送出去了啊，他们在外方，他们没有茁壮，他们是少数，而且他们不断的被欺压啊，所以一比起来呢，是很大差距啊啊，人。是以色列人，神是上帝耶和华，那没变，但是环境完全不一样了，是吧？所以诗人呢，就在这里呢，他就做了一个比较，但是这个比较呢，不是只是说啊、人家以前得好处，我今天受苦啊，就是这样一个比较。他这个比较呢是有根据的，是因为他知道上帝之前善待他的列祖。就是以色列人的列祖呢，不是因为这些列祖有什么优势，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约啊，就是他是以约做根据的，不然的话，上帝可以说是啊，我对你祖宗好不行吗？对你不好不行吗？也可以啊，所以他基本上没有理由这样祷告了。但是如果他能够这样祷告，是因为他基于约。啊，就是亚伯拉罕神以亚伯拉罕立约，神承诺应许要保护亚伯拉罕跟他的后代，所以那发生在以前祖先的事情也是约啊的缘故啊，上帝对待他们救他们出埃及，连今天呢，我们也是因为神的约的缘故，我们被拯救啊，以致我们可以回归耶路撒冷，是吗？其实这个到现在都是一样的啊。如果你今天可以这样祷告，你说、哦、上帝，你以前啊医治病痛的啊，医治瞎眼啊，叫啊这些瘸腿的可以行走啊，死无变有啊，上帝今天你应该要这样做啊，因为啊你是真神，不是这个原因，上帝说我可以不做。但是如果你的祈求是基于神的约啊，上帝你以前救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好，是因为你立的约，求你今天也纪念我，因为我也属于你的约，是吧？我们今天是教会啊，属于神的教会，耶稣的身体，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位就是不变的慈爱的这位上帝啊，他的这个恩惠呢，其实还是属于我们的。不是因为年这个年数增加啊，这个时间过了 上帝就改变了，还是一样啊，过往怎么对待，今天怎么对待啊。所以你可以注意到这个作者啊，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他不是基于他的苦楚来跟神求啊，因为人受苦是应当的，所以没什么理由啊，因为如果上帝不让某一个人受苦，是上帝怜悯他，不是因为他应该。所以上帝如果让你比他受多一点苦呢，其实这个没有好抱怨啊，因为这是我们所做的。但是你可以求，是因为神承诺他要看顾，他要救赎属亚伯拉罕的儿女。 OK， 今天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求的啊，你更加能够确定，因为耶稣基督在天上做了我们的中保，以致这个恩约是不动摇的啊，是被坚固的，因为有一位最完美的中保把这个恩约持守了啊。这个恩约如果按人来看呢，他早就毁了，因为上帝是没有做错啊，但是人一犯罪，约就无效了，基本上没有人可以再来要什么东西的，因为你自己毁了约，你就不能够再要求约的好处。但就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啊，他让这个约有效，是吧？约里面的定罪归到基督的身上，所以今天你可以坦然祷告，不是因为我们脸皮厚啊，我们这些人啊总是啊做错事不认错啊，就总是耍赖，不是。是因为你相信耶稣的功效啊，耶稣的所做的啊，所以你可以很坦然，坦然不是顽固啊，坦然就是你知道你做错，但你也同时更加知道上帝要恩待你，所以你才能够坦然。好像小孩这样啊，如果你是邻居的孩子，你打破我的玻璃，我看你可能会跑，你不敢承认啊，你有代价。但如果你是我自己的孩子，你打破玻璃，当然你也会害怕，但是你知道啊，爸爸会骂两声啊，骂完了就是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嘛，也不会赶我出去啊，还是有的吃有的睡有的住啊，就是你是有惧怕被责备，但是你同时呢你又坦然，因为你知道你是儿子啊。啊，这个来的不容易啊，对罪人来说，这样的一个坦然的恩惠，不是白白的，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是白白的，在天底下已经没有了，因为人丢掉了这个好处了，人一犯罪，这个恩悦的这一份好处啊，已经失去了，好吗？啊，所以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啊，实质上啊，今天啊。我们难免会埋怨啊，这个应该常发生啊，我们也会质问啊，上帝啊，为什么这样啊？为什么人家这样，我怎么样啊？为什么你没有像过往这样对待我啊？等等等等等。OK， 好，这是第一个阶段啊。紧接下来呢，圣灵会光照我们的。OK， 当你牢骚发完了啊，你安静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声音啊，有话对你说，你就开始看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呢，圣灵会帮助我们去思想啊，这位饲养我们的上帝是信实，是不改变的。就是上帝没有回答你的为什么，因为你很想知道啊，我们很想知道为什么不是别人是我啊。你上帝从来不回答这种问题，因为这种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有时候我们问多了也是没有意义的啊，发生了就发生了，你知道为什么能够改变什么，没有东西还要改变啊。但是圣灵他主要帮助我们的是什么，让我们看见在苦难之上还是同一位上帝，他的约没有改变，他的信实没有改变，那个时候你才会被安慰的，对吧？如果你尝试得到解释，你一定不会被安慰的。我们可能以为啊，给我一个答案啊，我就能够舒缓一点，不会的。给你答案，你肯定不满意，还要再问。连最后就算问完了，你还要问别人的，所以啊，还是不要问这个了啊。其实上帝很多时候没有回答我们，因为 受苦啊，而发出的抱怨，但是他就提升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一切都在这位信实不变的上帝手中。你那时你的忧伤就会缓解，虽然会有啊，但是你会缓解，因为你没有那种恐惧，同时呢你的抱怨也就会平息下来。对，因为在上帝的手里，而且上帝没有变，他就是古代的那位上帝。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回去看圣经，发生在旧约的这位上帝就是今天的这位上帝，而且今天这位上帝呢，比旧约的那位上帝，就是记载的那位上帝，就是他在今天是更明显的啊，更容易让我们体验爱的啊。旧约因为基督还没有完成救恩嘛，啊，其实到今天，其实如果你还说我害怕什么，这是借口了。因为上帝在今天透过圣灵，透过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已经让我们可以，你可以说像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可以直接到施恩宝座前了，不可怕，不是叫祭司进去的，你自己进去的，啊，可以这样的一种明显的经历啊。OK， 同时呢，当我们被缓解之后，圣灵也会引导我们，学习主耶稣的顺服了，啊，因为主耶稣也没有问嘛，对吧？当父神要他怎么样做的时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啊，就圣父圣子讨论半天，最后呢就是妥协了一下，有他的时间表没有啊？所以我们应该有基督的顺服，因为你知道上帝是信实的、不改变的，你就可以完全顺服下来啊。连这个是需要有耶稣基督的性情，连在上帝的这个磨练的当中呢，存忍耐的心来等候他的帮助，仰望啊他要成就的荣耀啊。所以这个我其实主要是说，今天你的祷告啊，就是我们有时为弟兄姐妹祷告也好啊，我们是基于一个常理来祷告的啊。上帝你是慈爱全能的神，所以呢你应该帮助他什么，我们是基于这个啊，我们是基于一个道德观念来祷告的啊。上帝好人你就要帮他嘛，坏人呢你就要惩罚，总之我们是用这种常理，连我们就估计呢，我们这样子讲，上帝是会听的。OK， 你是没有读圣经的祷告来的啊。如果你有读圣经的祷告呢，你知道一切的规矩都坏了，没道理讲了。OK， 上帝要打任何人都可以，因为没有好人，只是什么时候而已啊，而或是说他用什么方法打，怎么做都可以啊，因为反正全世界都毁坏了嘛，都败坏了。所以今天你的祷告还能够祷告，一定是约，一定是基于上帝自己做的承诺，对吧？你不能够再基于人这一边的条件了，已经没有了，你只能够抓住说上帝你讲过的话，这是你讲的，这是你应许的，这是你没有收回的，我就基于这个来求。这个就是他以亚伯拉罕立的约还没有废掉，他说我要永远做你的神，他没有改，他说你要永远做我的子民，他也没有改，他可以改啊，但是他没有改。所以这就是你祷告的基础。所以我们不再求只是光要东西，光要健康，光要解决问题，你不再只是求这个东西，你求上帝做你的神，你求上帝在你身上啊，就是彰显你是属于他的人，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好吗？好了，讲回后面呢，这里就说，我们也看到两节啊。就看到这个以色列的列祖了，近前的，然后不近前的也很多啊。那近前的列祖呢，给我们立下一个好榜样啊！你看他们很忠实的啊，那么久了，他们还可以很忠实的把上帝成就的拯救作为呢传给下一代。我想你想想看啊，我们可能呢传一个中文呢传不到三代啊，传一个是吧？就是可能。第一代讲，第二代稍微跟一跟，第三代就完全不讲了啊！你想，他们传了那么久啊，就是这些近前的祖先啊， 啊，他们真的是按照神的吩咐，因为这是上帝的律法。你们知道在旧约啊，上帝吩咐这些家长啊，要教孩子啊，把啊这个上帝的就是律法啊，就写在纸条上，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嘛，就绑起来放在额头上，放在这个手臂上啊，这不是一个习惯，这就是要他们啊，就是以上帝的应许作为他们的根据。虽然后期的人是加添了很多其他的因素了啊，绑这绑那的了啊，但是的确上帝有吩咐家长没有让儿女自由发展，因为你的儿女是生在基督教的家庭，是在一个应许的线上的。因为地球很少有这个丈夫跟妻子都是信徒又生了儿女的 OK， 因为多数都是一个信一个不信，或是两个都不信。如果两个都清楚得救的是很少的连这两个亲的就又有儿女后代呢，这个是少之又少。所以这些人很明显是上帝特别保守的，所以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要把一切的律法从小就教孩子，让他们明白走在上帝的律法当中。所以明显这些近前的人，先写这个诗篇的这些近前的犹太人呢，他们的先祖是做了，所以他们过了那么久在外邦的时候已经不能够祷告，也不能够献祭这么久了他们还可以写这个诗篇不然就头脑空空是吗？你想一想你如果考一考你的现在的孩子如果你现在孩子已经中学啦，或是大学了你叫他说好把爸爸的信仰写一下，我看他两行字都写不出来爸爸吃饭前祷告礼拜天去教堂，还有吗就这样咯什么叫不知道天主吧不知道。你会发现他没有很多的认识的，是因为我们都假设他们都知道了，但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很容易学，但这一个是很难学的。这个特别是救恩的教义你没有下一点功夫是进不去的这样一下就忘记的那一种所以能够到那么长时间，甚至吃了那么多苦头在外邦也没有妥协去拜这个埃及人的神像或是这个巴比伦的神像，竟然还在等候耶和华，还在仰望因为好像没有听他们祈求的上帝，这真的是有更深的东西在心里就是教义就是对救恩的一个确信所以这父母的角色的确很重要了传递了教导了，连使到在这个儿女的心里面形成了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没有办法给的就是他要自己产生的，就好像人家说你可以给孩子钱让他吃让他用，但是呢他要功夫自己学他要想会养自己自己学那我只能给你钱我不能给你我的功夫给不了你可以告诉他耶稣是谁，你可以活出来让他知道，但是最后能不能因为这个救恩产生盼望这个很伟大就是他听见你讲天国，他心里面会激动他会因为他想到你说的天国，你说的基督的再来，他不再计较可能同事对他不好老板，他有一个力量，因为他这个盼望给他力量，这是他自己产生的我所谓自己就是圣灵给他的所以传递就不是那么只是知识上的传递是一种生命最后我们说承传了一个真实的信仰也让你的后代认识到这个重要，他们继续把它传到他们的后代， 所以才可以像这个诗人这样啊，就是他们到了那么久还有人在敬拜上帝，还有人用正确的啊，不是用外邦人的方法来敬拜上帝啊，敬拜神的这个敬虔还被保留下来。怎么样你能够知道，或是简单来说，如果今天地上不再有一个人按圣经的要求敬拜上帝呢，这个世界就毁了。啊，你可能问我会不会是世界大战毁掉地球，我说不会。会不会是核子大战毁掉，我相信了，我的信仰是不会。会有一样东西毁掉世界，就是地球没有一个教堂或是没有基督徒按圣经的要求敬拜上帝，那就证明这个地上是完全不需要了。因为上帝最看重的是敬拜，今天还有地球还在转啊，人还可以啊，这个做的那个做的，其实是不是因为人的伟大，我们懂得环保，不是，是因为今天的地球还有人在敬拜上帝，就是还有声音啊，在天上听得到啊，这个声音是不是说你人口很多啊，而是说你是按照上帝的要求心灵诚实嘛啊，敬拜他，其实他才会上到天上。所以今天是因为这样上帝还保留啊，当然也是因为他要拯救的，就是这个拣选的人啊还没有完全，就是有的还没出生呢 啊，所以上帝还宽容。但是最后呢，当一切被选召的都得救了 ，OK， 其实当主耶稣基督啊，就是看剩下的都没有一个是敬拜他的人的时候，那个就是最后的一天了，当然我们基督徒不会消失了 啊，但是你要很小心啊，就是。不要只是认为说哦啊，我们只是光传福音啊，就让很多人进来教会。我们还是要把正确的信仰承传下来啊，因为如果我们光让人进到教堂，但是大家用迷信、用错误的方式啊来敬拜神，实际上呢，在神的眼中，已经没有了价值啊。这个世界反映不到他的荣耀。那么他就是要被咒诅的了，啊，好吗？啊，所以地球能够存活是因为有教会，外面有真教会啦，假的不算啊，就是地上还有啊，就像你们记得亚伯拉罕跟上帝的祷告啊，上帝说有十个啊，本来50个很多了啊，那他最后说有十个，我就不毁。索多玛俄摩拉就可能是今天的纽约啊，今天的巴黎啊，今天的上海、北京，这当时极大极大的城啊，富裕的城，文化各方面就是很丰富的城 ，OK， 这么大的一个城，一定不少过十个人呐。上帝说十个，连最后为什么会被毁，连十个都没有，其实。一个都没有啊，因为最后出来的剩下罗德嘛，一个而已嘛。两个女儿其实糊里糊涂了，但是因为她是后代的，上帝怜悯给她出来。其实一个，但是罗德还算是，就是我们说打折的艺人呢，他还不完全了 啊。但上帝看他是义了。其实如果那天亚伯拉罕继续求啊，他说五个好吗？上帝说没有，四个没有，没有，没有，其实都没有。所以索多玛俄摩拉不应该存在，对吧？所以你好好做基督徒，在属灵师啊，因为上帝让你在那里发光啊，不要放弃啊！我们有时觉得好像我们没有功能，有，我们有功能啊，最少我们有这个功能啊，就是我们可能不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很多好处，但是我们还能够在地上。敬拜神啊，为世界代求，为人的救恩代求，这是我们一个极大的功能。上帝因为我们真教会的存在，还继续就是怜悯许多许多啊还没有认识他的人 啊。好了，不多说，我们来到第三节啊。他说，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啊。这里就讲到这个约的意思了啊。等一下我再解释啊。喜悦其实不是平常说啊高兴的意思啊。好，我们先看前面啊，这四人就承认啊，说他们可以啊这样顺利的进入迦南地啊，不是因为他们的刀、他们的剑啊，就是他们的自己的武器啊、他们的兵啊强大，不是。他说是上帝亲自啊，就是栽种他们。四人承认上帝的手保护以色列，向他们施恩，是因为他顾念以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你可能不容易看得出来啊，就是刚才我说的是那个喜悦那个意思在那边。等一下后面我会解释啊，我先告诉你是这个，这是一个标题了 啊，就是上帝今天救你，我说到今天还是一样啊，他今天如果帮助你，今天救你都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因为比你好的人多的是，是吧？我也不是说我们很坏哈，但是的确啊，你说就发脾气比我们少的人多得多啊，讲谎话比我们少的人也多得多，对吧？那凭什么上帝帮你？上帝帮你不是我们好啊，真的不是我们好，而且我们明知故犯，我们比别人的罪都大。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约。因为当时当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那个约里面算你在里面了，所以是上帝的信实让我们有救恩。 OK， 好，所以世人就先说啊，不是他们的刀剑啊，就特别说是上帝的右手、上帝的膀臂，其实这都是一种描述啊，就是上帝的手我们是看不见的 啊，上帝或是说上帝没有我们说的手，也没有我们说的膀臂，右手膀臂都是通常用来形容就是拟人法啊，形容能力的意思。 OK， 所以他是要说上帝不是用一种地上普通的方法来救以色列人，他是右手跟膀臂，意思说一种你可以说是神迹啊，一种非一般性的特殊的一个施恩的作为。那我明白，我们一般都会这样说哈，好像我举个例子啊，上一阵子我还是跟人对话了，还是这句话啊，人家说啊，我说啊，生病啊，弟兄啊，你啊要多祷告啊，什么什么啊，有时间啊，如果有感动啊，神感动你去看看，去看医生啊，要吃药，要接受治疗。哦，当然我们都知道的啊，神啊帮助我们啊都是透过医生的吗？那我们现在都是这样讲话的。 OK 啊，神帮助我们嘛，那他也会用我们身边的人吗？他会用人来帮助我们，他也会用这些物质来帮助我们啊。但你要知道，这种我是跟每一个人说啊，包括你信主很久的人，你要知道你这样讲话呢是很不一般的，因为以前的人不会这样讲话的。我不是说你对啊，我说你是受了，我们是受了后期就是一个科学主义影响或者说自然神论影响的这种基督教的精神。我们知道，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啊，上帝他要帮助人，他要介入，他可以透过乌鸦，他可以透过动物啊，他可以透过外邦人，他可以透过尼布加尼撒，他可以透过很多的工具。但是你没有看过圣经，上帝也是有很多直接帮助人的记录吗？没有吗？有啊。但为什么我们今天有点排斥上帝可以直接帮助你，而你老要说他要借着某某某某东西帮助你呢？而且你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个理论的影响。就是基督教在有一个时间啊，因为受科学主义的影响，因为我们害怕人，我们说上帝直接帮助我们是不科学的，人家会笑你嘛，什么年代还信什么神迹，对不对？所以呢基督教马上转啊，那是为了 让人接受，马上转，就是说是我们相信上帝用以神，所以就习惯了，我们就是这样讲话的 OK。 但是你讲讲讲讲讲呢，其实你就这样子去期盼了，其实没有多少信徒今天还在期盼上帝直接帮助他，甚至很多人说上帝在这个时代已经不行神迹了，是吗？你同意吗？为什么耶稣说不行神迹的原因是因为人不信，不是上帝老了，上帝说哎呀，我上年纪了，现在啊转个神都腰痛，所以不做，不是。耶稣说没有神迹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人不相信，没有信心。我们的祷告呢其实很浅的，因为我们只相信上帝一般对待外邦人的做法。我知道上帝用很多的工具啊，对吧？他可以用医生，可以用什么什么都可以啊，药物什么都可以啊。但这个方法多数是对待不信的人啊，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但是上帝又可怜这些不信的人，所以不是用他们知道的 OK。 就上帝把自己打扮成医生来帮助他，把自己打扮成药物来帮助他们，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嘛。你呢？你是基督徒哎，爸爸要帮孩子的时候还要透过管家吗？爸爸有话要跟儿子讲，你去跟仆人说啊，帮我跟儿子说这个话，这样啊，你不是外人啊，为什么你要这样？我意思说，你读这些圣经，可能你没有注意啊，其实以前上帝是让人这样子期盼他的，因为他是这样子做事的。难怪我们现在很多信徒灵命低潮啊，其实这不是神的错啊，是你没有期盼啊。你祷完告啊，眼睛是看天的，连那马上就看地了，看有没有东西掉下来的，你都不是等候上帝，你马上在等人怎么帮你，你对上帝严格来说没有期盼，没有期盼就没有得着。所以我再说一次啊，你想一下，当时这个诗人呢，为什么他不说就他或是他这样说了，这个比较好说，就他为什么要这样强调说不是靠我的膀臂，不是靠我的刀剑，为什么要强调到这样？因为多数的人说是上帝让我的刀剑得到土地，是让上帝给我的膀臂有力量能够打胜仗。诗人说 no， 因为太神奇了，他们说连我的刀剑都不可能做到这个事，因为是上帝的作为。那我只是提醒啊，当然我是希望我自己也是这个环境长大，所以我也很明白你们怎么想啊，就是我们都会马上啊把上帝跟这个我们叫自然律啊，跟我们就隔了一下啊，隔开了啊，就让自己呢啊可以去观看这些可以摸可以看的东西，你希望从这些事情上面得帮助，而我们好像远离了上帝，可以就是我们拒绝上帝直接用他的手来医治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期盼这个事。你错了，上帝会这样做的，而且多数的时候是上帝这样做的，在医生能够医你之前是上帝先做的，对吗？医生通常是证明了你没事，但是医生不能解释嘛，你为什么没事啊？啊，你昨天啊，这个肿瘤很大哈，去到医院啊，医生说啊，隔两三天啊，先吃药啊，这下个礼拜给你动个手术，那好了，吃药吃到三天四天呢，去看医生说肿瘤没了，你去谢谢医生啊，谢谢你，医生说我没做什么，我只是告诉你肿瘤没了，但是我没有割你的肿瘤啊，那医生不能解释，但我们就很期盼医生做。其实是上帝做了嘛，上帝就在你两三天里面他就医治你了啊，但是我们因为对神没有期盼嘛，所以我们从来都没有看到他的医治，我们也不晓得去感谢他，我们反而去感谢一个就是没有在这件事情上直接当然他是间接了啊，不是直接做的人嘛，对吗？基督徒不 应该更深刻了啊，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更加深刻上帝的作为。如果连你都不晓得感恩，难道你期盼世界的人会感谢神吗？如果连你都不会敬拜，世界的人会敬拜上帝吗？或是说这个地球还应该存在吗？如果连基督徒啊都不愿意就是把荣耀归给上帝，好吗？好了，不说了，回来这里啊。然后他就强调另外一句话，你的右手，你的膀臂，然后面就说你脸上的光。那你脸上的光，诗篇是很常用了啊，然后就是当上帝就是对儿女发怒的时候，管教的时候，通常会说上帝的脸就是转去啊，或是说蒙蔽啊。连当上帝开始用恩惠来对待教会的时候呢，也就是说他的脸啊向他们扬脸啊，或是用脸的光来照耀他们啊，这是诗篇的用词了啊，我们应该都常看到。所以他说你脸上的光啊，其实是特别强调上帝对他子民的一个帮助啊，他用笑脸啊，大卫说的，他用笑脸来帮助我们。那笑脸怎么办？当然他不是笑你啊，笑脸就是说他用恩慈平静良善来帮助你的意思，好吗？好了，他说那个时候啊，就是这个作者啊，这个诗人啊他用这个祷告啊，因为他没有像我刚才说啊，很具体的啊跟上帝说你啊要这样要那样啊，他只是跟上帝说啊，他祈求啊，就是上帝像过往啊那样的恩待他们的列祖啊，那能够帮助我们啊，就是时常有这样信心的一个祷告，或是说时常能够真诚的能够去纪念上帝的恩惠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应该常常提醒自己的罪，自己的软弱，也应该常常提醒自己的有限。我意思说，如果你没有常常认识啊你的人的有限或是人的罪呢，会让我们的祷告不真诚啊，因为你在求的时候，其实你没有真的觉得你需要，或是说你有什么可以从神那里得到的，所以你嘴巴讲一个，其实心里面是想另外一个。但是如果你常常被你对自己的有限啊的认识所提醒的话，你的祷告就会更加的真诚，好吗？好，最后一句话要交代的就是刚才我说的约啊，就是你喜悦他们。那为什么会把它讲成是约？喜悦嘛，喜悦应该翻成是上帝高兴啊，用白话来说，因为上帝高兴这样做啊，会不会可以这样讲吗？但其实上帝不是人啊，其实当圣经说上帝喜悦的时候呢，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上帝按自己的美意来对他们。那上帝的美意，上帝的心意，就是上帝喜悦的一切事。但可能你听起来没有什么区别，有区别的。我举个例子啊，我们人不是这样的，我们人呢我们可以做一些不是我们的心意的事情，因为你被逼嘛。好像啊，你的表哥表姐要来找你啊，带一群的人来找你，对吧？啊，你心里面说，哎呀，不要啦，不要这个时候啦，不得空啊。但是呢，你又觉得不好嘛，哎，人家那么热情啊，说又说想念你的这个那个的啊，觉得就不合人情啊，最好了啊，去接飞机吧啊，去见他们啊。那你是有一个行动，但是你这个行动呢跟你的心意不一样，对不对？跟你喜欢的你的喜悦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是人，你有限，你不能都让你喜欢的事情发生嘛。你要知道上帝没有这个限制的，上帝的心意就是事实，上帝的旨意就成就，他所喜欢的就会成为事实的。所以 你看圣经，只要圣经说神喜悦，其实这就是上帝的心意来的。OK， 那上帝他心中对以色列的喜悦呢，对人来讲是不知的啊，所以他透过约来表明他的喜悦。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你看到喜悦，他不是讲上帝高兴，他是在讲说这是神的旨意，特别在约中向人彰显的旨意。所以讲回全部啊，我们如果今天被神拯救，我们又被聚集在教会当中，我们又可以领受神的喂养啊跟保护，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只有一个，就是神他心中的那个意念。只有你要找原因找不到的，地上 OK， 不是因为你是谁谁谁的孩子啊什么，完全没有关系的。你要找他的原因呢，你要到天上，到上帝的心里去找。上帝说我喜欢啊，就是我喜欢他，就是事实了，因为他是全能的，他想到的事情就会发生。你看你多幸福，我们人没有办法嘛，对不对？有时啦，你可能比较有能力的人，你可能可以让某一些你喜欢的东西发生，按你的心意发生，但通常不能嘛，你被限制，所以你不能够说我喜悦的就是我的行动啊，不一定。但是对上帝来说，这完全是一件事情，同样一件事情啊，一个是内在的，能透过外在表现出来，而且他完全是按照他喜悦的旨意发生了。所以任何发生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的事情，如果会发生，只有一个原因，就在天上上帝的心意里面，他对我们是善良的。好像刚才新华知识带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对不对？上帝对我们的意念不是降灾爱的，是赐福的，是平安的。你听了这句话呢，他就解释了全部的事情啊，对吧？因为你最在意的就是到底是好还是坏嘛，对吧？你上帝说我的旨意对你永远是好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我对你的旨意永远是好，因为这是我在永恒当中决定的事。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得到安慰，但这不是迷信啊，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啊。那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啊，当时摩西跟这些要进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啊，重申他们的列祖知道的事情啊，再跟他们讲一次。这生命记啊第七章第七到第八节，我们一起读啊。他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就是这个原因。这句话你可以对我你自己讲，今天也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不是你决志祷告什么，就是因为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的约，那个约很奇妙的算你在里面了，也算我在里面，所以上帝才会救我这种败坏的人。完全不是因为我是牧师的孩子我就要被他救，很多牧师孩子都不被救的，我看到太多了啊。所以我完全可以谦卑的跟上帝说我没有本钱，如果你不救我，我不能抱怨说因为我怎么样，没有的。如果我不在亚伯拉罕的约当中呢，我一定是灭亡的，我不能够去改变这个事情，好吗？好，我快点哈，来到后面第四节哈，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啊。人他其实但诗人在过去跟现在中间啊，他有时讲现在也讲过去哈。上帝的慈爱啊，不仅就是在古代啊拯救以色列人啊是很明显的。世世代代也继续嘛啊，所以这个诗人呢就基于这一点呢，他也向上帝求了啊，说你还是这位王，他去求上帝呢从天上啊 啊，施就是发布命令啊，他没有跟上帝说：“上帝啊，你要怎么救我？”他没有讲那个方式，因为对他来说，他知道单单是上帝的权柄，他的吩咐就够了。所以说，你出令，雅各就得胜了。你有这个信心吗？我们通常还要求细一点的，对不对？啊，上帝啊，你要帮我啊！啊，而且呢，要那辆红色的车啊，还有什么牌子的啊？我，因为你怕他搞错了，你怕他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或是你需要什么。诗人说：“我相信的耶和华过去是怎么样的，就是他不需要我们吩咐他怎么做。”因为上帝的能力有一切的方法啊，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在合一的时间跟地点，他就会派出他的使者来拯救雅各，使他得胜。只要上帝发出命令，或者说这是他的喜悦，他的旨意啊，所以你的救恩如果是上帝的心意，他就永远会透过啊保护你、磨练你、管教你啊，苦难啊、赐福都有哈，你最终要达成这个心意。上帝的手的作为呢，其实不是我们需要去关心的，就是上帝要怎么做都可以啊，因为他达成他的荣耀嘛啊，只是我们啊关心的就是我们是他拯救的心意，我们是他喜悦的儿女。好吗？啊，好，下面他举一个例子了，五到七节啊，我合起来一起读啊，来，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因为我必不靠我们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使恨我们的人羞愧啊。那他就说过往啊，曾经上帝怎么样做他们的王，怎么从天上就是发命令就施行拯救啊，以大能啊来救他们脱离仇敌啊，就是他说上帝曾经用很奇妙的方式啊，让以色列人有超乎的力量啊，就是非一般的力量啊，能够把敌人打败，能够推翻，也能够践踏一切的仇敌。这个对诗人来说呢，没有中间者的哈，就是啊，透过谁谁谁来帮我啊啊！因为那天呢，上帝透过大风啊，透过大火啊，来整，没有的。他说，就是你直接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我们没有的力量，让我们可以整夜的作战啊，以致都得胜。那对他来说，这个完全就是不是我的刀，不是我的弓，是耶和华你的力量啊，你的作为啊。所以他特别啊，就是强调、啊、靠上帝的名啊，表明就是他们的胜利完全是上帝的权柄或是他的美意了 啊，在他的指挥之下发生的啊。诗人特别提到这个过往的事啊，曾经发生在历史里面呢 啊，提到这个拯救的作为呢，也只是为了一个目的了，就是让现在受苦的这些犹大人呢，可以信心坚固啊。如果这个诗人呢没有提祖先，只光看跟他们说啊，你们求求看老天爷肯不肯帮你，其实没有人有这个信心啊。你往天上看，你看到什么？你看不到东西的，是吧？如果有人看天会得安慰呢，肯定他之前有东西，他已经体验过，他也明白天不是天啊，他只是用天来表达他对上帝的依靠。所以这个祷告啊，他做这个连贯有很重要的目的啊，是让听他这个诗篇的人呢啊，能够因为想起上帝怎么样对待祖宗，怎么拯救他们的祖宗，用奇妙的大能啊，就是人想不到的啊，来拯救他们，所以他们心里面就有这个确信，因为他们与祖宗没有分开，他们还是属于一个约的人，所以这个恩典就没有中断，可以吗？这个是诗人表达的啊，他得胜啊，就是过往的人啊得胜仇敌的原因啊，完全是出于上帝的帮助， 他是守约的神啊，他是信实的神。所以诗人他也强调说，不是我的功，不是我的剑啊，像我前面说的，是因为上帝你的恩约啊，你在拯救我们啊。如果我们愿意啊，谦卑的常常思想这些事情啊，像我刚才说啊，常常思想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其实不难啊，让我们有一个很合理的态度啊，去承认啊，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帮助，我们是完全没有能力的。我意思说，如果你没有思想，你可能不会很真诚的说这句话了，对吗？但是当你诚实的想呢，其实我想不会很难，没人逼你啊，但是你应该不会很难承认的，因为别人可能可以称赞你很本事，你心里知道跟你没有关系的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我是常常有这个感觉啦啊，就是如果我做得好啊，就是同事啊老板啊会称赞，其实我常说跟我没有关系的，我根本不知道的啊，我就是进去啊，左手按一下右按一下就跑起来，你问我什么下次按也不会跑，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当然没有夸张到这样，但的确很多事情当时就是一个意念这样闪过，人就做了，人他成了，但是这个意念呢不是自己什么啊，用几个月去做什么科研找出来，没有啊，啊，所以你只要细想，谦卑一点啊，其实都不难的啦，都知道很多事情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没有所谓什么什么做了，等于就等你什么什么，这些都是我们讲，我们说都是哇。老师我用口语啊，就是马后炮啊，就是我们都是发生完了，然后我们再来从后面讲，从结果来讲原因啊，但通常是拿来教训人的啦，是吧？我们就跟年轻人说，你们不努力啊，你知道吗？要成功要 A 要 B 要 C 要 D 啊，你为什么知道 AB？ 因为你走过了嘛，然后你就把这个往后推了，你就把它变成一个成功的道路，但实际上啊，有很多人 ABC 也没有成果了，如果照做也不一定。其实的确啊，最后要承认的就是上帝，是上帝的美意啊，他要这样做的，我们就把荣耀归给他。那如果不是上帝要这样的做啊，他不是他的一个帮助，我们真的也没有任何可以去改变的啊。那我们如果这样子，我们的感恩呢、啊，我们对神恩典的陈述就会清楚很多了啊，我们就不会好像。啊，把很多本来是上帝荣耀的事情啊，打扁了、啊，好像变成是平面的东西，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哈、啊，这种自然的结果。啊，你病为什么会好啊？哦，因为呢，我早上七点读经，八点啊祷告啊，九点呢 做什么，连我病就好。人家说不可能的，当然不可能，是那个事情是发生了，但是它不是这样子排列的，除非你把它打扁了嘛，它就好像只有。就是左边到右边的关系，但实际上如果你好好去思考，你会发现只能够说是神的恩典了。在我完全不认识的时候，我不知道问题的时候，上帝已经介入了，他只是透过医生来向我宣告神听我的祷告，就这样而已嘛。好了，我来讲最后一节我就结束了。第八是一个结论啊，他第一个部分啊，他第九就开始是第二个祷告的部分了。我们来读第八节，他说我们终日因神夸耀，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啊。您这个就是结论呢，他第一节到第七节要讲的话啊，我可以用三点来总结他。第一，就是诗人在这段话里面，他先阐述上帝在以色列国兴盛的时期啊，他向子民彰显的这些浩大的恩典啊，就说出上帝怎么帮他们。那第二呢，就是诗人在这里表明啊，他们没有忘恩啊，就是那哦，我们就是这样成功的，没有啊，那诗人没有忘恩，他说这一切的啊兴盛啊，这一切的好处啊，不是我们做的啊，诗人一再的强调啊，不是他们的手。的成就是从神而来的啊，这是第二点他要强调的。第三，他要强调的就是在上帝，就是这个漫长啊，上帝在这个很长的时间里面， 他不是曾经一次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就算了，而且让以色列人只是去记得那件事啊，他是持续不断的啊，一直用慈父的一种恩惠啊，还有各样的证据来表达他对以色列人的恩典，所以让以色列人可以一直持续不断的去纪念这个事情。那么你说出埃及的事啊，讲了，但其实后面还有新的嘛，所以他们可以一直讲一直讲，所以一直传一直传，所以诗人就以这个上帝持续的这个恩惠来激励当时受苦的人，就是坚固他们的盼望了啊，就让他们知道说你们仍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上帝过去怎么样带我们的祖宗，我们也盼望也相信啊，他的救恩在他指定的时候啊，会临到我们的身上。OK， 啊，这应该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信心了 啊。当然我们不排除会有惧怕啦啊，有时会软弱啊，有时甚至我们会埋怨，但是最终你会被圣灵感动、引导、牵引，你会回到这个信心里面，回到这个盼望里面。OK。我们今天不再去得胜什么仇敌什么哈啊，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打仗，你去中东啊，这个经文讲的是中东那块地哈啊，现在在打仗的事情。OK， 但是今天你读的时候，你要明白那个征战今天已经是属灵上的。OK， 今天我们在征战，如果你被打垮了，站起来，为什么？因为过去上帝怎么样帮助以色列人？得胜迦南弃族啊，各个部落啊都很强大的 ，OK， 都能够得胜。你要相信，今天上帝也会让我们在属灵上能够借鉴得胜啊。属灵上的仇敌是谁？不是迦南地的人，真正的敌人是我们的罪，是恶者的试探，是死亡。OK， 你看圣经是这样的啊，所以你有一个真正的敌人，那个敌人是很忙的啊，你不要再去跟人吵架了，没时间了啊。你的敌人是你每一天跟着你的那个旧人啊，那个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被这个旧人搞到很失望。但是你不要失望，因为诗人告诉你说，耶和华已经看你是恩约的人，他拯救他的你们，就是过往的祖先，脱离迦南人的手，也会拯救你，最终要胜过这个最深的缠绕。OK， 我们有一天要荣耀的进天国，不再被我们的这个最深啊，亚当给我们的最深啊，就是限制啊，甚至被拖累啊，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啊。好吧，好，我就停在这里了啊，我就用一点时间，那大家可以。自己默想，自己祷告啊，那之后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OK， 好，我把时间交给大家。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奉你的名来聚聚啊，同时我们也能够一起来思考来默想你在诗篇里头记载的这个祷告啊，祝你透过当时的诗人在苦难的当中他对上帝恩典的一个记忆他凭着一个坚定的信心他写下了这样的一个诗篇目的是要激励每个时代的信徒在征战失败之后不要放弃不要气馁而是知道最终基督必定要得胜凡属于基督身体的也要得胜。主，我们今天在许多属灵的征战的上面我们或许常常都软弱我们可能都不想再征战我们常都让自己顺去就是顺其我们自己的一个罪性，但是主啊，你再次的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一个得胜的光景因为上帝你对我们并不是怀着一个 毁灭的啊一个意念啊，而是你对我们怀着的是一个啊荣耀平安啊幸福的意念啊。主就叫我们带着啊这样的一个信心啊，知道你啊顾念你的恩约，你就必定啊要保守每一个你所拣选的人啊，能够进入你荣耀的天国啊。给我们有力量啊来遵行你的话，给我们有力量来恩待我们身边的人，给我们有力量啊，在啊生活的每一个啊环节上面啊，能够代表主耶稣啊来荣耀主耶稣啊，听我们的祷告啊，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把时间交给啊主席啊。